本节目由互联网精品理财平台梧桐理财制作播出。梧桐理财，让理财更简单。收听梧桐电台，掌握理财要领。大家好，我是梧桐小学弟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来聊一聊实体经济。你们知道实体经济有多惨吗？我就说一件事儿。20年前，我爸月薪500的时候，一个打火机是1块钱。现在月薪5000了，一个打火机还是1块钱。那你说这些制造业的老板是不是要哭晕在厕所了？ H&M、Zara， 中国大陆最畅销的快时尚品牌。中国市场里面这两个牌子约有70%是东南亚制造。不相信的话，你去大商场看看标签。而且这种趋势会加速发展。宜家、耐克已经开始把工厂搬到东南亚了。中国经济的起步很成功，中国农民肯吃苦、守纪律、任劳任怨，但第二步走的就不行了。在制造业积累了资金后，通过4万亿炒房潮都吃光用光了，这一点就很让人郁闷。那么中国实体经济究竟是被谁打垮的呢？第一是税费不能承受之重，社会保险33%，企业所得税20%，增值税17%，个税累进粗算10%，贷款利率10%，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，动不动就被罚款，你还得找个律师应付一下。如果还觉得容易的话，你可以办个企业试试看啊。我们以上海一家最小的公司为例，这家公司在上海租最小的市区办公室，人工、房租、办公设备、税费样样都贵，起步价每年40万，10个人的公司每年就要100万，这是最低标准。就这样，员工还十分不满意待遇。普通人有啥生意能够在养活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能够赚钱呢？不是小学弟我开玩笑，做生意真的非常难。炒菜一盘菜赚8元，手都要炒断了也赚不了多少钱。而且经常遇到刁蛮的顾客，没事就来找茬，老板娘还要亲自冲上去炒，小舅子还要假装小混混，小店一开动不动就要罚款。卫生啊、广告啊、消防啊，我想问那些坐在办公室的官老爷，如果老百姓都懂这些法规，他还会去炒菜吗？说个真人真事吧，我有个亲戚在某一年的春节前雇了一辆小面包车，3个人带了6箱儿童服装，在高速被交警拦下来，按照人货混装的处罚罚款10000元。那两个小夫妻身上没有10000元，走不了。春节前那么冷的天，夫妻俩在高速边上哭了一晚上都没有人理他们。第二是各项成本的不断攀升。对于制造业而言，主要的生产要素都在涨价，工资社保每年增加12%到15%，食堂菜价、水价、气价都在涨，房租是长期合同，一般也是每年上涨一点，再加上物流成本，中国到处是收费站，产品从苏北小县城出厂到四川小县城销售，中转3-4次，价格基本要涨3倍，否则就是亏。总而言之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，唯独是出厂价格持续下跌，小老板们真的是欲哭无泪了。第三是融资难，难于上青天。曾经有一个小老板深刻谈到贷款的酸甜苦辣，如果你要是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去申请企业贷款，那无数的表格和各种痛苦会让你觉得办企业好像是在干坏事。为什么银行不肯放款给中小企业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你的生意不能稳赚钱，银行不想借给你。贷款100万元给小民众和贷款1亿给大国企，花费的成本是一样的，银行自然没有心思理会中小企业。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小企业拿不到贷款，国企拿到了资金后无处投资，于是资金在国企手里转个弯，高息放贷给中小企业，国企成为贷款的二道贩子，再扒了小老板一层皮，中小企业雪上加霜，惨惨惨。第四是劳动力都往工地跑。中国制造业不是和欧美日的制造业竞争，而是和有天量贷款的国企基建竞争资金实力，建筑工地开出的超高工资，普通制造业根本无力抗衡。你培养了3年的熟练工，工地一加薪就跑了，你和谁去竞争啊？所谓招工容易是要高工资的，否则当然没有人来。现在一个办公室的文员吹空调都要3500以上，而且还要加上五险一金。而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尤其是国企主导，根本不考虑投资收益，也无所谓劳动力成本，缺人就加工资，通过高工资诱惑制造业服务业的人到工地去砌砖。基建的资金来源于贷款，且无所谓还贷，制造业要考虑成本和利润，只好收摊了。第五是房地产摧毁实体经济。房地产已经占领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了。2015年，中国 GDP 是67万亿，其中全国卖地收入是3.4万亿。在房价构成中，地价约占30%， 也就是说房地产创造了 11.3 万亿的 GDP， 再加上中介、装修、家电、家具，估计 30% 的 GDP 直接由房价而来。另外 3.4 万亿的卖地收入又拉动了铁公鸡，杠杆率至少是3倍，又是 15% 的 GDP。 这一账算下来，房地产投资在 GDP 的占比超过 45%。 但房地产经济有个最大的恶果，就是利润由寡头分享，其他人都很惨。农民工辛辛苦苦拿了万元月薪，包工头赚了20万，一转眼又交给老家县城的房产商了。由于房地产抽走了所有的消费资金，老百姓只剩下生活必需品消费，这就导致各行各业的很多产品卖不出去。从06年到现在，粮食和一般工业品涨价不到1倍，电子产品还在不断降价，比如电脑、手机、相机。制造业平均工资加社保合计涨了3倍，小老板坠入深渊，苦不堪言。与此同时，员工也没有得到多大的实惠，因为多出来的收入全部被楼市抢走了。近10年来，全社会上的所有人任劳任怨地养肥了房产商。其实我并不关心谁赚了钱，房产商赚钱也好，小老板赚钱也好，农民工赚钱也好，这些都可以。我只关心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是否能得到增强。现在问题是，房地产经济不需要技术，不需要效率，只要有本事去贷款，有本事去盖章，就可以赚大钱，这是最坏的结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